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生活中，无论是身患重疾还是创业失败，无论是考试失利还是升职加薪无望，当结果与期待严重不符，人无法掌控当下，无力挽回现实局面时，失败感与惧怕便油然而生，而惧怕又往往会继续放大失败的可能，如此恶性循环，人还以为是命运的作弄。但当人一旦意识到那位掌管历史和明天的主与自己同在，就不再惧怕和惊慌，就会生出一份淡定从容直面人生的勇气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7章1到26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书亚记的7章1到26节就讲述了亚干犯罪的故事。亚干犯罪的结果呢是可怕的，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。首先，亚干犯罪使选民中有许多人被杀。第二，亚干犯罪呢使以色列人畏惧，人心涣散。第三，约书亚因此求问耶和华神，是什么缘故使他们来战败。第四呢，神就警告选民，神不愿意在他们中间。第五，亚干及其全家都因此而灭亡。当灭之物，那么所指的就是所有的衣服、牛羊及其他可私吞的掠物。因为神曾在约书亚记的6章17到19节，他就吩咐说，那是选民攻占耶利哥后应当毁灭的财物。亚干呢，他就直接藐视了神明确的命令，所以呢，这个才是最大的罪的。那么正如《申命记》的20章16到18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，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将这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，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呢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把灰撒在头上，是在神面前深切哀痛的表现。他们在耶利哥大获全胜之后，竟然在小小的爱城被打败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感到很惊恐，于是他们深感痛悔， 他们就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指示。那么在我们人生遭遇挫败的时候呢，也应当恳求神的指示和帮助，并且像约书亚和长老一样的谦卑下来，好聆听神的话语。好，约书亚初次进攻爱城时呢，他没有求问神，他只依靠自己的军力想攻克那座小城。只是在以色列人被打败之后，他们才去求问神有关失败的原因是什么。你看，因为人经常依靠自己的技巧和能力，尤其是摆在面前的任务看似容易时，那么就更加会如此了。我们只有在困难险阻大到无法胜过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求告神。不过呢，唯有神知道摆在前面的事到底如何，所以呢，即使我们胜券在握，我们也应当去求问神的，那么才不至于犯严重的错误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神他会叫我们学习功课，除掉骄傲和自大，然后呢，才能够借着我们来去工作。约书亚他就向神呼求了，他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”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请你想象一下，遇到怎么样的情景，你才用这种方式来向神祷告呢？这不是正式的教会祷告，也不是集体的祈求，乃是一个人对所遭遇的事感到恐惧战惊时，他才做的祷告。你不把真正的需要告诉神，就是轻呼那一位唯一能够帮助你的神了。神他欢迎你诚诚实实的向他祷告，向他倾心吐意的。所以呢，基督徒都当牢记，神他知晓一切，他又是全能的，且有永远长存的慈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向神来做诚实的祷告。好，那么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，神就使以色列全族受到咒诅呢？虽然这是一个人的过犯，但是呢，神却把他们看作是全族人都违背了律法。神要选民全族甘心来去承担征服应许之地的大任。所以呢，一个人犯罪就等于是全族人都犯了罪了。倘若对亚干的罪予以姑息，不施以重罚的话，那么以色列民呢，一定会肆无忌惮地去掠夺了。所以整个民族呢，都要负起责任，防止无法无天而去违背神。亚干的罪呢，不单是私自收藏战利品这么简单，而是在于明知故犯，公然违背神的命令。亚干的罪呢，就在于不愿意弃绝耶利哥城的邪恶和偶像，不单是贪恋钱财和衣物这么简单的。而罪呢，一旦是去除，全军回转，专心一意地顺服神，那么呢，神他才会保护他们的。神不会因为我们偶然做的对他就满意，神要我们始终来去满足他的心意。神命令我们要除去那些阻碍敬虔侍奉的思想习俗或者是财物。亚干他轻视神，他没有认真看待神的命令。那么在亚干看来呢，偷取当灭之物呀，似乎是啊微不足道的，但是以色列全族都因此受到连累了，尤其是亚干的全家都受了连累了。我们犯罪时呢，和亚干一样，自己的行为呢，不只是损害自己，还会影响更多的人的。所以要留心罪的试探，不要找理由去掩饰自己的罪，也不要以为啊这件事呢太微小了，只是属于个人的得失啊，不会伤害其他人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，全家都受到刑罚呢？圣经虽然没有说他们是同谋犯罪，但是古时把家族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， 亚干他是一家之主，那么正如族长一样，如果他兴旺，那么全家就一同兴旺；倘若他受苦，那么全家就一同受苦。因为他的犯罪呢，就让很多选民已经在战场上阵亡了，所以呢，现在要把他全家从以色列民中给剪除。以色列人要把亚干全家用石头给打死，不让罪的痕迹呢存留在他们中间。今天呢，我们处在主张宽容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这个社会里头，所以是很难理解那样严格处罚的命令的。但是在古代习俗中，那是普通的刑罚。亚干他是罪有应得的，他违背神的命令，以色列呢本应该是毁灭耶利哥城的一切，他既然是不听，那么自己所有的一切呢就都要被毁灭了。那么既然罪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采取果断的方法来去预防它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了。以色列百姓除灭了他们当中的罪之后呢，就有以下的结果了。首先就是神勉励他们奋勇向前，那么接着神就亲自和他们一同征战，他们有神的引导和得胜的应许。同时呢，神应许他们把征战所得的战利品和牲畜留归自己。在整个历史中，以色列离弃罪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蒙神赐福。在你离开罪，一心一意地顺从神的计划时，你也能够体验到同样的恩典的。好，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好，请注意，神要所有的兵丁来去上阵，来去对抗爱城。爱城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，血气呢是人最大的敌人，所以呢你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够得到胜利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书亚记的八章第二节记载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在这次战役中呢，神为什么准许选民为自己保留战利品跟牲畜呢？以色列人对处理战利品的条例呢，是分两种情况来执行的。第一，就是根据《申命记》的20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，像耶利哥这样的城市呢，因为敬拜偶像而受到神的刑罚，是在神的咒诅之下，因此呢，是不可以夺取其中之物。神的子民呢，必须保持圣洁，跟一切拜偶像的风气来去隔绝。那么第二，就是不在神禁令之下的城市，以色列人呢可以分所夺取的战利品的。这是战争中的常事，使军队和百姓呢得到所需的粮食、牛羊以及补给的武器。那么爱城呢就是属于这类城市。得胜的军队呢需要粮食和装备，由于那时士兵都没有工资，因此战利品呢是激励士兵出去作战的部分因素，也等于说是犒赏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3到8节经文记载，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，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，城里的人向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， 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，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想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。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，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夺了城以后，就放火烧城，要照耶和华的话行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。好，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了选民先设埋伏，然后再诱引爱城军队，最后呢反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战术。那么古往今来，许多军事家也使用过这种作战的计划。好，当时的伏兵呢，是由主力部队和初次参战跑得快的士兵所组成。如果伏兵过早攻城，那么敌军呢便会回去守城；如果攻城过迟，假装逃跑的以色列军呢就可能被敌军所伤。神他就直接指示约书亚，帮助伏兵在最合适的时机来去攻占爱城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9到11节经文记载，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。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，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，来到城前，在爱城北边安营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。好，点齐百姓中的点齐具有数点、监视、访问等含义。在作战前呢，点齐百姓的事件很好的就体现了约书亚他做事的周全和完备。因为百姓中间如果出现叛徒，把伏兵的事通告敌方，那么以色列呢便会遭到袭击了。好，爱城周边环绕深深的山谷，就形成了天然的要塞，因此越过这些山谷来去攻打爱城实属不易。约书亚他之所以领兵进入这个山谷，原因呢有以下的两点。第一，就是故意的进攻敌军战略上的薄弱环节，诱导这个敌军呢安心来去追击他们。第二，山谷周围的地形不平坦，而且树叶很茂盛，是易于埋伏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，他挑了约有5000人，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，于是安置了百姓，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。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，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，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，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，要与以色列人交战，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。爱城的王他查看以色列军队的阵容之后呢，便立刻判断他们是乌合之众。当时的以色列军似乎想要打一场毫无胜算可言的战争，然而若是卓越的战略家看到这种不合理的布局，便会怀疑内中有诈而拟定反攻战术。但是呢，当时的爱城王因为过于相信前一次的胜利经验，就轻易断定以色列呢是乌合之众，所以呢，以色列此前的失败反而成了转祸为福的契机。亚拉巴常指死海南部地区啊，约旦河东、约旦河西，或者是加利利湖下端的整个约旦河谷。那么此处是指约旦山谷周边的草原地区或者是旷野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，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，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。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，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，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。 好，伯特利人他们也参与了这场战争。伯特利呢，是位于爱城西部大约3公里处的一个小城邑。伯特利居民对以色列人入侵迦南就感到威胁，他们就和爱城联手来去作战。但是在爱城被攻陷时呢，就一块儿被以色列人给歼灭了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18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。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。好，约书亚他就顺服神的命令了，他就高举手中的短枪指向爱城，伏兵就以此为进攻的信号。约书亚高举短枪呢，就象征了神跟以色列军队同在。因此，直到以色列军队完全获胜时，约书亚他都没有收回所高举的手。那么这次战争看似是靠着人的计划和战术来去获胜，但是呢，背后却有神的大能和同在。爱城是巴勒斯坦中部的城市，位于伯特利东部大约3公里处，具有废墟堆的意思。那么被掳巴比伦归回之后呢，便雅悯支派就生活在这个地方了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19节经文记载，他一伸手，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，夺了城，跑进城去放火焚烧。好，这场火呢，就向以色列和爱城的军队就通报了这个城已经被攻陷的消息了。以这场火为信号，逃跑的以色列民就转换方向开始反攻了，而爱城军队呢，既不能够继续追击，也不能够退回到城中，他们就被动的在原地受到双面夹击，那么死亡呢，就在向他们来招手了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20到22节经文记载，爱城的人回头一看，不料城中烟气冲天，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。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，城中烟气飞腾，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。伏兵也出城击杀爱城的人，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前后都是以色列人。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，也没有一个逃脱的。神他作为战略家就亲自指挥战斗，并且拟定了周密细致的战略战术，因此呢，战争是必定会得胜。那么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神的战略方法跟现实是完全符合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生擒了爱城的王，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。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，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。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。好，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光景呢，极其凄惨，表明了神他是何等厌恶罪与拜偶像。约书亚记的8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，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，就是爱城所有的人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。好，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那么就让我们联想到出埃及记的17章9到12节所记载的情形。在跟亚玛力人征战时呢，摩西他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约书亚他虽然是杰出的军事家，但是他为了将胜利的荣耀指归给耶和华，他就一直高举短枪，那么直到完全攻下爱城。那么这跟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4章10节把自己的工作果效呢全部归给神，并且自取卑微地位的做法是相同的。 约书亚记的8:27-28经文记载，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，使城永为高堆荒场，直到今日。爱城是在耶利哥城灭亡的同一年，也就是主前1400年左右被灭亡的。永为高堆，有些译本呢将高堆翻译作废墟。那么根据考古学资料与圣经的前后的文脉来去看呢，被约书亚攻陷之后，爱城很久以来一直是处于荒废的状态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:29经文记载，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城门口，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将死者挂在树上是为了使其蒙羞，并且使看的人呢就引以为戒。然而正如申命记的21:23所记载的，禁止使尸体被挂在树上来过夜，这是为了不玷污神所赐的圣地。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的3:13保罗的记载，耶稣却代替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保罗他是这么来说的，他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好，约书亚记的8:30经文说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。以色列如此筑坛，不仅是遵行了摩西的命令，并且呢也是顺服耶和华之律法。以巴路山位于撒玛利亚，海拔呢大约900米，基利新山位于以巴路山南部的对面，它们之间呢有重要的东西走向的道路。基利新山树木是很茂盛，而以巴路山则是光秃秃的荒山。这两座山呢就被选为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场所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基督徒信靠神，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精神力量与自我安慰，而是建立在神信实的历史事实和真实的个体经历上。无论是圣经还是世上如云彩般的见证，包括自己的亲身体验，都在告诉我们，神是真正唯一可信的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